好，让我们同心祷告。哎，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在这个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来到你面前，来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原本不配，主啊，你却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成为你神国的子民，成为你神家的人。主啊，我们原本尘土，你却把我们高举。主啊，愿你的话在这里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真是求你的灵在弟兄姐妹当中运行。主啊，也求你高摩这我的无应的器皿，真是能够把你的话语明明白白的讲出来。主啊，愿你的荣耀在这里得着，愿你的心意得着满足。从岁初从到年末，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越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先讲到一个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的时候，他是的时候，他先提到道路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道路在主耶稣这个教话里面就是说非常重要，他说他就是道路。那么说些路的话，我们人生都有一条路，人生的人生之路。但是我们看到文学作品也好，还是电影里也好，这个人生之路都看到我们生命的胆战，生命的无奈。摩西，神人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里面有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篇经文，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越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看到这段话，神人摩西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有三个，总共120年，他有三个40年的生命的阶段。我们知道前40年他是在皇宫里面度过的，后40年，第二个40年是在旷野里面在放牧羊，在最后40年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要进到那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他这一生的这个老人在他的生命的感慨，他感慨到说，我们的一生的年日70岁，约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精华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看到生命的胆战，生命的无奈，就像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除了有我们有个喜乐的心情之外，我们感不感到我们又长了一岁，又长了一岁。因为我小孩子说长一岁的时候，说我长大了，你记得我小时候说长大了可以过年的时候吃饺子，可以过年的时候穿新衣服，一天天长大。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我知道弟兄姐妹有可能比我年轻的，也有许多比我年长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心里的经历是，你每年长一年的时候就自己感觉到，哎呦，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有没有一种感觉，2016年过得快不快？所以说生命转瞬就过去了。实际我们的一年过得快，我们的一生也是一样。说我们的每天的日子，早晨起来，晚上安息，忙忙碌碌，每一天加起来就是一个月。当我们每个月加起来就是一年，当一年一年加起来，就是到我们生命建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人生。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之路。当然说是这条路怎么走呢？我看到摩西在诗篇里后面一段经文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智慧的心非常重要。这次这段时间主日学的时候，张庭带我们查传道书，所以你要得着智慧的心，要讲特别讲到智慧。所罗门说，你得着智慧的心，得智慧心以后你会干什么呢？说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的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也求你照着你使我们自己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我们喜不喜欢喜乐？我们可能追求财富，追求权柄，追求地位，单单这一切的话都于影而于飞而去。最最重要的，我们内心是要什么？ 喜乐，喜乐是人，是任何人不能夺去的。喜乐 rejoice 不只是 happy， 是 rejoice 内心的喜乐。所以说大卫诗篇，在大卫，我们知道大卫，大卫的诗篇一篇三十九篇就提到，就是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里提到一个鉴察，一个试炼，都是在里面。而且我的心思就是 heart， 我的心，我的意念是 thought， 我的思想，每天的思想，我们情感，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大卫知道他的，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大卫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上大卫王是最鼎盛的时期。他提到说，他看看我心里有什么恶行，那种恶的想法没有，我们的心。当这个时候说，要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说，我们不管是从神的话里面，还是从世间，我们看到路有不同，鱼有鱼的路，虾有虾的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我们与鱼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有个己路，自己的路。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借着大卫告诉我们说，世人说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永生的道路。所以说，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一条要走的路。这条路在得救之前，我们是愚昧无知，活在罪恶之中，活在那个权势的底下，个人偏行己路。但是我们得救以后，神要我们走一条什么路呢？是一条永生的路。这条路是有起点，有一个终点。那么起点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刻，那么终点就是我们有一天见主的那一刻。我们可能我们在我们有生的年代，可能主再来，因为说主来的日子没人知道，也有可能我们在我们睡过以后，主会再来，但是主会让我们复活。所以这之间就是那条路。这个路的话，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迷药网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少。我们知道主给我们告诉路，主借着东山宝训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这条路是窄，因为这个窄窄难，窄只有主耶稣，我是羊的门。这条路是小，因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就这个路窄，这个门只有是主的门，这个路呢只有是主的路。你找着的人少，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许许多的许许多的路，许许多的各种的风趣，但是这条路那个现在人多，但是是进到的结果是灭亡。但是我们知道这条路是窄呀，哈，这个门是窄的话，进到的说是要得到永生。所以说新年的第一天呢，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看看神怎么带我们走这条路，看神带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可以在借着神的话语来一起在这人生之路上，或者说是主给我们的永生的道路上，来能一起得到勉励，要一起得到鉴戒。这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一个鉴戒，鉴戒非常重要，是一方面得到鼓励，是劝勉的正面的，另一方面神也我们看着圣经，神一直在用他的话来警戒我们。所以说感谢神，他劝勉我们，他也给我们许多的鼓励。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过的岁月，我们看到神以恩典做年岁的冠冕，让我们的每个在他的路径里面都低下自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动作气息残留都在他里面，都是他的恩典。所以说我们虽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年龄一天一天长大，我们的身体，我们知道我们周围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身体有各种各样的不舒适的地方，甚至有许多遭难，许多很大的一个可怕的光景里面，但是说神告诉我们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要一天新似一天。这个内心里面那个人说，我们的至战至轻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那极正无比的荣耀。所以说神告诉我们说，所有遭受这些苦楚，所有遭受这些试炼的话，这是为了要达到一个目的，是要成就那极正无比的荣耀。 所以说我们知道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以叫我们以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是接着申命记第八章里面的第一节到二十节。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知道申命记是摩西律法五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我们知道创世纪、出埃及、立位记、民书记、申命记。申命记写这个都是摩西写的。我们知道写申命记的时候，摩西的年龄的话，他已经是到了他人生叫见主面的那一个刻，就是120岁了。他这的话，我们看仔细看申命记的话，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也是学习过申命记。我们看到主要摩西呢，在把以色列人带到的摩西约旦河的东岸，向西看那个神所应许之地，要往那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在这个美地的时候，摩西就要回顾前瞻，回顾他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的这40年，他有许多的感慨，许多的经历，许多的话要对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说。他要前瞻，前瞻就是什么？看到神的应许之地，那个美好的未来。他又承认神的律法，把神的诫命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说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时说光那20岁以上的60万人，就是驾着孩子、妇人、妻子的话，那么就说200多万人。但是这一批人的话，我们知道一个很大的悲剧在里面，在这旷野40年里面发生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以后，这一批人20岁以上的不能进去以后，只有两个人能进，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当新一代以色列人成长，就是说那是当时的20岁以下的人，或者说还有一些那个在旷野出生的新一代的人。这一代的人的话，我们摩西借着申命记去给他们讲，把他的一生神的所经历的恩典，说神所的教训，都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么这次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这是申命记上，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说他一再提到四十年，而且第八章的在第二节里面说了一次40年，在第四节又说了一次40年。这40年是一个旷野，这一40年是他以色列所走过的那条路，这40年是他们经过一切的试炼，这40年是他们学过的功课，他马上就要进入神所进入的应生那个应许之地，那个迦南美地。我们知道神的话总是他的原则不变的，虽然说是他对那当时的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话是当时的那是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么说他的那个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那个我们看到火蛇，经过许多的干渴，但是神在新一代的时候，虽然环境变了，但是神的原则没有变，神的经历没有变。那么说，对新约的基督徒，或者说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些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个从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一条路，要告诉我们这个原则和经历没有变，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借着这段话的话，看看神有什么原则或什么经义，这样的话我们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走于这条永生之路。这段话里边有一段，有后面一段话说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那里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那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藤，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他将美地赐给你了。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没有一种非常喜乐、非常盼望、非常美好的那种心情？我们喜不喜欢进入那地？弟兄姐妹有喜不喜欢？都喜欢，这地有吃的，有喝的，有水有山，还有宝藏，有矿藏，还有铁铜，什么都有，非常的丰富。 这一段经文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有方向的，耶和华神是有目标的，这个方向和目标对着以色列人呢非常的具体，就是那地迦南美地。我们接着那个申命记第六章里面有一段经文说，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说奶的话是动物的精华，与蜜之地我们知道植物的精华，所以流奶与蜜之地，所有的这一切的丰盛都在它里面。所以说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应许那个丰盛的之地，神给我们预备的，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借着那块地告诉他们，那就是神所应许的，什么都有，应有尽有。而且在里面，在第六章里面还告诉说，在那个地里面说有诚意，有房屋，有造成的水井，还有葡萄园。这是申命记第六章和第八章有许多的经文里面都讲到那块地非常的美好。所以说这个地什么是神所应许的，所以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于向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七世应许的那地，是神所应许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你看以色列这个历史的话，出埃及就知道，或者在创世纪里面都看到神应许亚伯拉罕那块地，说但神我们知道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住本乡，进入到我所指示的那方地区。神不断的向亚伯拉罕启示，当神而且不断的与亚伯拉罕坚定他的约，三次坚定他的约，都讲到要把那块地给你，那块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而且非常美好之地，而且不但赐给亚伯拉罕，又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接着以撒雅各赐给那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里面看到，当雅各下埃及以后，七十二个人下埃及以后，经过430年，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是过的什么样的日子？是为奴，他们做苦工。我们看出埃及就看那段历史，他们向耶和华哀求说，耶和华你为什么不听看见我们的苦情？当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就是430年，神就借着一个器皿，就是摩西，呼召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来。这是神的应许之地，而且是非常的丰盛的这地方，而且是非常具体的。神不是一人。那么说，那么这是在旧约这段故事告诉我们。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有没有这块地呢？保罗说过一句话，说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从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我听到一个姐妹说，这里有这块地。既然我们知道有这块地，我们就要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有这么好的地，我们都想进，那样你要努力啊！就像以色列他们一经过了一个大尔科威的旷野以后，他们要进这块地，同样我们要进去这块地。那个这个地到底是哪一块呢？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格罗西书保罗说是你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继续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而且后面还有一段经文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看这段经文，神我们知道是我们所谓的相信的神，我们说相信的这位神的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铺张诸天，他造所有的万物，又造人的灵，又造人把他的灵赐给我们，神一切的丰盛都在里面。而且这个丰盛，神的丰盛呢，又把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说我们那个美地是指什么？就是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的话，我们知道起初神创造，起太初有道，这个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当中的话，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把这个生命之道传给你们，这是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过，而且还亲手摸过的。 是个有形有体的。所以这个丰盛的里面不是说虚空的，不是说是一个好像是个虚无的东西，是非常实际的存在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有形有体的住在在他里面，神把丰盛给他里面，而且呢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丰盛。弟兄姐妹，我们这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信实的，是不变的。我们要相信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切的丰盛。要感谢神。记得几个礼拜以前福生弟兄给我打电话说，卫东说今天第一个主日让你种道。哎呀，我心里同样我的蛮有压力的。哎，我因为也没准备嘛，我就开始在祷告。哎呀，想想我说在新年的时候这篇经文的话我应该怎么讲，因为按照我的那个以前和向大家分享的时候那个顺序是一直讲马太福音。我说马太福音我和大家分享天国的君王降临啊，天国的那个实体啊，天国的未来什么。我这段经文应该怎么讲呢，我说我在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也是有时候是开车的路上也在想，实际感谢神，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的时候，他借着不同的器皿在做他自己的工。我们上个礼拜于长老在讲到的时候讲到蒙福之路，说福临万邦的时候，我在听组织者听那个于长老讲到的时候，我心里想，哎呀主要我真是感谢你，我说你的老仆人也讲这篇信息，虽然说里面的引用的经文不是很一样，但是实质都是一样的。这个蒙福之路是通往荣耀的路，说我感谢你，我说我也想在这个，因为当时我已经写的差不多了，准备也差不多了，我说主要我说真感谢你，我说可能借着你不同的器皿的话在传递，在这个新的一年里传递一个同样的信息，这条路是蒙福之路，这条路是通往荣耀的路。所以说这个丰富的里面，于长老也讲到，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说，愿圣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从赐给我们各样属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讲到五种福气，这是于长老上个礼拜讲的，说在基督里，就以神曾创立世界一千，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而且运营爱我们，接着按照他的自己的旨意喜悦的预定我们，接着得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而且让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而且还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有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一个，有两个话是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又后面有段经文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最极意做行造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荣耀，荣耀，神是荣耀，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他里面都得着称赞，得着荣耀。而且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凭据，这是神所应许的。我们知道神应许以色列人说那个迦南美地是有形有体的，同样神也给我们一个凭据，就是圣灵。这个凭据就是 deposit， 这是我们这一直遇上来的讲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有个凭据，圣灵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对神的应许当发生怀疑或者说彷徨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心里告诉我们，我们就这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自等到神之民被赎，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有形有体的，而且非常的丰盛，应有尽有，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说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文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就要努力，怎么努力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说，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说申命记这段经文里面，摩西就随着40年，是一以色列人这个40年的一个总结，就告诉他们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你们列祖所起誓的应许那地，就是你们要遵守，而且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这段经文里面我和大家主要分享三个指导。那么第一个指导里面就是说，神在旷野引导你的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不肯遵守耶和华的诫命，知道内心。中国人都知道这句话，甚至兵法里面讲到知己知彼，百战 被胜。我们打仗的时候要知道自己的有多少能力，知道对方，我们才能百战不胜。那么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呢？以色列人到底是知不知道自己呢？我们看这段，简单的看这段历史，我们就看到从他的历史这段或者说故事，我们不要只是看他的故事或历史，我们看到引出神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知道耶和华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正是说在出埃及12章里面提到说，那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正月一年之首，就是430年满的时候，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要干紧的吃。这里特别叫干紧的吃，就是非常紧迫，因为我们吃饭都是四平八稳的吃。这不，他也告诉你干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我们知道他的这段历史，这段历史里面说告诉，就是这段历史告诉什么呢？就是说神就告诉说，他们神的时间满足了，430天满足了，要把他们以色列都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那么这个过程之前呢，我们知道发生了十灾，第十灾就是击杀长子之灾，就是这一夜。告诉摩西，把羊羔杀了，把那个血涂在埋昧上。凡是在里面的人都不被击杀，凡是在外面的埃及人的所有的牲畜长子全都是击杀，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一个晚上。就逾越节，逾越就是 Passover， 我们知道过去节，可这就是神的一个拯救。告诉我们说，是以色列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非常稀奇的一个事情，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之地。那么当时有多少人呢？说以色列人从兰塞骑行往舒格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有许多先大人，并有羊群牛群，他们一同带去，而且他们非常的有许多财富。说什么？他们从埃及人所需要的，都把埃及人的财宝都夺去了。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说看到这一批人浩浩荡荡从埃及地出来的话，歌山地出来的话，是不是耶和华的军队？老的少的，锅碗瓢盆什么都带着，是不是耶和华军队？我们有没有感觉是不是像难民一样？有没有人感觉？如果说大家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如果看到电视上经常演的，像那些一大人没有秩序，没有那这些浩浩荡荡往光杆飘门推的，有没有人？说是耶和华的军队。弟兄姐妹，以经验称作耶和华军队，就是耶和华的军队。神不看他们今天，是看他们明天。他要在旷野这个大学要试炼他们，要成就他们，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而且他们这个告诉他们说，不要走近路，叫他们从舒格地骑行，在旷野一堂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路，夜间有火柱光照他们，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怎不离开他的百姓。神他们出来以后没有走近路，是经过一个远路，要我们看地图能看到，然后过红海进入旷野之路。而且告诉他们说，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经过那个3个月之后，他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都知道3个月之后以色列人到哪个地方，都知道西乃山，最著名的西乃山之约，神颁布他的诫命，彰显神的那个属性。以色列百姓非常当在当时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说真说犯耶和华说的，我们都要遵守。这是他的百姓说的，犯耶和华说的，我们都要遵守。到底以色列百姓这40年的话，我们看他的历史，以色列人到底遵守了没有？没有，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虽然他当时立约的时候说犯耶和华说的都要遵守，实际没有遵守。神难道就是说神立这个约的话，难道是为了就是惩罚我们吗？不是，神要我们要试炼我们，要试验我们，要看我们的心。这个心我们一直讲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内心， 我们外面信仰的时候穿的西装革履，或者说是那种我们的心，问问我们的心，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光景，或者看得过高，或者看得过低。当看过高的时候就是自高，当看过低的时候自卑。主耶稣告诉你们要看得合乎正道。那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我们知道我们活的老亚当里面的心的话，说保罗说这句话，说你们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恨、心傻、争竞、诡诈、妒恨，这是我们的内心。我们虽然没有说的这么严重的话，我们内心或者说我们许多内心里面与许多的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是主耶稣出来传的第一篇道，这篇道一直在讲马太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什么？是你们内心要改，一个 retake， 本来向死亡之路走的要回转过来。以利米书告诉我们说，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怀到基础，谁能识透呢？这就是我们的光景。神借摩西借着这条这个生命界这一段，这条知道你的内心如何，我们的心必须转向耶和华。说你们箴言告诉我，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说行的事上都要印证他，他必知道引导你。而且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信息第一个重三个知道的，第一个要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看到消极的方面、负面的地方，内心我们对照自己，就像刚才我们领受主的饼、主的血的时候，我们要审查自己，审查自己以后我们要回转，我们不要自己气馁，要回转。回转以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要保守自己的心，这样我们一生的果效就在里面，就在他里面。保罗在里面，我们知道保罗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使徒，他知道他的内心，他是里面的经历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不是客观的经历，而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这段经文的话，实际大哥弟兄上次有一次分享的时候，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贴切。所以说我当时听了以后也非常的感动。所以说他说，我们都是在赞经文说，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以色列人愿不愿意听从耶和华的律法？当然听从神。我们愿不愿意听从神的话？当然我们喜欢听。但是我们里面有个律，律就是罪和死的律，它老是有终止的。当我们就是做善犯事，好像要为神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要向神讨神的喜悦的时候，往往有后面有个力量在不断的来追着我们。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但是感谢神。保罗有这个主观，除了他的自身内心的痛苦以后，他告诉一个秘诀在里面。这个秘诀是在讲神借着保罗也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秘诀，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样看。怎么能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为什么他要感谢神呢？说他一个秘诀，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在我里面基督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一个秘诀，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我们每天的生活人生之路里面，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秘诀的话，我们就会走在永生的路上，就不偏行主的道。你要与主同钉十字架，这个不是一个消极，是一个主观的。因为活的不再是我，是里面的不再是我，外面的我们就活出一个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保罗接着在哥罗西书里面说，也讲到这个秘诀是一同谈的，说所以你们要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将受洗，说洗礼以后我们与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说你要求上面的事，而且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一同显现在一同，要在他里面，不单是一个客观的，还有一个主观的。第二个知道是是吗？说是他要苦练你，因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公司特别喜欢吃，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一不吃饭我们肚子饿了，吃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们还不但有吃，而且讲究吃，特别支持。但是神告诉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神不是告诉我们不吃，要吃，吃，而且有一个说，你要，而且要靠神口里一切的话。这个讲到吃的问题，我们知道亚当吃，在创世纪里面说，神造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说你有两颗果子你不可以吃，一个生命树的果子，一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为什么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我亚当为什么犯罪？我们看到亚当的犯罪，我们知道蛇引诱他，夏娃，蛇引诱夏娃以后说那个果子，哎呀可以吃，而且你吃的像神一样，而且眼睛明亮。我们夏娃吃了以后给了亚当，亚当阿罗西以后就吃了。这个故事都知道。这个亚当的吃，神告诉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这是神的一个命令。亚当的吃是一个悖逆。神的话我们知道安宁在天，神的话说了是算数的。主耶稣说天地都要碎去，他的话都不碎去。亚当不能吃这个果子，今天他不想吃，这是禁命，这是一个命令，亚当吃是犯罪。但是主耶稣这个主耶稣的吃什么？我们主耶稣受过试探，当他受洗以后，等圣灵引到他旷野试探40天的时候，那试探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把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就用这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主的一些话。主耶稣可不可以吃？主耶稣吃了犯不犯罪？他饿了40天了，他变成食物，犯不犯罪？当时神没说你不可以变成食，把石头变成食物。他是神的儿子，当然可以，他完全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完全可以吃。但是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主的话。什么意思呢？他主耶稣不是站在神的儿子的位置，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站在人的位置上，是人的位置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要靠神口的一张，一个神的话语的轻重，一个先后吃的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我们到底吃什么？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从早上打拼的话一直到晚上，每天是我们到底是哪个是最重要的，哪个是先，哪个后？我们不是不吃，我们不是不喝，不吃不喝都要完蛋。但是你先吃什么后吃什么，这是很重要的。牧师以这段话说，神把赐给你的玛纳赐给你们吃。我们知道以色列40年在旷野40年的时候吃的是什么，说以色列出埃及里面是就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一个月到了逊的旷野，因为埃及带出的食物都用尽了，都吃完了，于是大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的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是我们坐在幼果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着全会众的人都饿死吗？这个怨言我们也会发，但是感谢神，神没有发怒，神告诉他们的神也发愿意，因为他刚从埃及地出来是个 baby， 他们是刚从埃及地出来的为奴之地，还没训练从长大成人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下来，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他每天的份，而且我说耶和华不但是早晨给他们吃，晚上给他们肉吃，早晨必给他们食物得饱足。这段经文是在出埃及里面16章里面讲的，说到了晚上有烟鹌鹑飞来沾满了硬，早晨在硬四位的地上有露水，那露水上升之后呢，不料野地上面有与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而且要你们按个人的饭量自己取。这是这段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而且告诉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到第六天的时候可以收取呢收2天的食物，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那一天就必没了。所以说他们以色列人40年吃了，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一进到迦南米地，接着那个玛纳就没有了。他们吃了40年，他们叫玛纳，玛纳的意思是什么？玛纳意思就是这是什么，说玛纳是个奥秘。虽然是摩西告诉这是耶和华赐给你们天上的粮食，诗篇里面也告诉说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你们吃下粮食，他吃下粮食是你们得饱足，到底是什么，那个实底是什么？感谢神，神就借着新约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主耶稣，神的话。因为有一天犹太人对于主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与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而且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每天早晨要去，而且啊，个人的饭量，你饭量大就多去，饭量少就少去，反正要去。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每天的日子要读神的话，而且要早晨读，这很困难一个事情。大清早起，我知道我认识一个弟兄，大家以前在我们当中的，我这个可能我们周围弟兄，我们当中弟兄也有这样做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有一个弟兄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读完以后就跑步，给我很大的鼓励。他每天早上读，这是不是一天两天，是一年两年，是一坚持很长时间，一直在坚持。每天早晨读神的话，这要付出的，付代价的。而且神感谢神的丰盛，你饭量大的多吃，饭量少少吃，就像我们读经文一样，我们觉得能吃能消化能吸收了就多读，能消化少，你哪怕读一单经文或者是一节经文，放在你心里好好的想。所以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那靠神口的一些话。弟兄姐妹，走这个四十年的旷野，他们靠着玛纳，我们的永生的道路，我们这条通往永生的路靠什么呢？难道靠我们自己的话吗？还是靠我们的血气呢？靠我们的思想，我们都走不下去，唯有靠神的话。他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他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光照，告诉我们当走的路。而且你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许多的有警戒的话，有许多激励的话。为什么说我们一直说神的话语的重要？不是客观的，当神的话语在我们主观里面的时候，那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像他告诉耶利米书说，你要吃着书卷，你要吃神的话，这样就成为你的灵粮。所以说玛纳是日日赐下的，我们要天天查考圣经，不然我们礼拜天要吃，我们主日学要吃，我们自己的灵修也要吃。感谢圣经借着他的教会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就是皮利亚教会。皮利亚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往希拉往皮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于犹太人的会堂，说这地方的人显于帖撒尼拉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神不但叫我们天天学神的话，实际不但进于他开头，而要进入到他的里面去，要天天查考圣经。当这样的话，我们每天在他话语里面，在基督里面的话，神的应许告诉我们，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的一切所信的都充足。这句话非常信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说你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必加给你。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这段信息的时候，是这我们知道一个先后轻重的问题。第三个知道就是说，你也心里知道耶和华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我们知道管教的事情，管教没有人愿意受的，但是这是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神管教以后你不受管教是私生子，真正的受管教我们要感谢神，神啊你还管教我，我是你的儿子。而且神有他把说让我们在他圣洁有份，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是这段经文三个知道。而且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他们说这四十年鞋没穿破，衣服没有破。我们想想我们的人生之路，他们是神给他那么大的恩典，四十年这是个神迹，这是神的一个保守。想想我们每天的日用的饮食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动作气息存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甚至这段经文告诉我说得活胎的力量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一切，我们知道接着神的话说，神把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赏赐赐给我们，这些一切都是从天上来的，从中光之父那儿来的，是一个感恩的心。这是这段经文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的话最后一段的话就是说一点，就是警戒我们这末世。一个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警戒，我们借着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的话，就是保罗对以色列祖国的历史 一个总结，拿到我们新约里面，拿到我们新约里面，它不但对新约的对新约的是一个，不但是对新约当时的人，是对新约所有的人。我们读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到，说是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读一下，一起来读一下来。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就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跪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有一样的灵水，说和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你们之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与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以前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让他们有人试探了，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你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这段经文实际特别注意，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末世的人，我们肯定包含着我们，而且有两个见解，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然后谈了半天，我不要，然后为了重复再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你看，作为见解那个英文是 example， 就是个例子。我们看到咱历史的话，我们再回到新约里面，这都是我们的见解，让我们以色列所犯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就是说，有五个不要，然后走在让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最终进入到神应许之地，我们要能将来要进入他应许之地，就是那美好的那个荣耀里面去。而且保罗，我们以保罗的话作为我们的激励，说他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尽了，说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陈列，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的，要赐给爱慕他显现的人。用一起祷告。天父上帝，爱慕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的话语，求你祝福你的话语，真是让这些话语能够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光照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赐给我们那个美好的应许，就是进入到荣耀里去。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主啊，与你同定十字架，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的宝贵，让我们每天读你的话语，因为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一切的话。也让我们知道，主啊，你管教我们，我们生活中、工作中、生活中剩下许多得罪你的地方，主啊，你赦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也真是我们知道借着你的管教，主啊，你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结出平安的果子，与你的圣洁有份，我们每一天都能像你。主啊，也真是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感谢你的一切的恩典，也让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有警戒，真是让我们有个警醒的心，因为你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你的话语，求你祝福这个教会，在新的一年里弟兄姐妹在一起同心，一起合一，真是希望你的福音也真是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让我能够真是天天参考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我们谢谢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